你可能不一定认识这个男人，但是你一定知道这些、这些、这些，还有这些。没错，刚刚我们看到的所有品牌其实都属于一个集团，那就是欧洲最大的上市公司 LVMH。而这个男人就是 LVMH 集团的掌门人 Bernard Arnault， 法语叫 Bernard Arnault。2021年5月，凭借着 LVMH 股票的走强，这个老头短暂登上了世界首富的宝座。你别看他在任何场合都保持着一副法式的优雅儒雅绅士的形象，但是资本界称他为穿着 cashmere 的狼。我跟你说啊，我本来想看看这匹绅士狼它的狼性到底有多重，没想到啊，人家公关做的是真好，而主流媒体什么也查不到，坊间的小道消息呢，就感觉这背后又是背叛、计谋、商战，越传越邪乎，我就感觉是个六亲不认、道貌岸然的主。你说他真的就这么扯吗？哎，我就要一探究竟，所以那天是累死我了，我把这80-90年代的报纸都给翻出来了。咱今天一起来看一看，他是怎么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产小富二代，就做到了奢侈品界一统江山的全球霸主，也是我听说过最激烈的欧洲商战。听着是不是很玄乎呢？就是有这么玄乎。阿尔诺是1949年出生的，当时家里正在经营一个建筑公司，算是个小富二代。他大学毕业之后呢，就顺理成章的进入了家族公司，但是干了一段时间，他就发现哈，这个公司赚的都是一些辛苦钱。首先，你包工程需要大量的现金流，但是法国那时候房地产商都是那种挺大爷的感觉，经常哈就拖欠公款，有的时候还有坏账，这钱也回不来。简单来说就是风险大，利润低，市场空间还比较有限。他就劝他老爸说：“你看咱这生意做的这么费劲，咱不如把这个建筑的业务给砍掉，咱就搞一些那种个人公寓啊，或者是高端度假别墅这种高利润的项目。”但是老阿尔诺呢，当时就不太同意，就觉得这个风险有点大。你看，这是明显一个太子跟皇上意见相左的时候。那这种情况呢，古今中外也不少见。一般哈，太子的下场都比较惨，你毕竟太子的名号是皇上给，翅膀还不太硬的时候，也斗不过这个老谋深算的皇上。但阿尔诺可不吃这套，打小人翅膀就硬，直接上演了一记远交近攻。那怎么搞呢？开始拉拢公司的高管，开始跟高管说现在这业务怎么不好，之后业务怎么好，集体施压去逼他的父亲。结果最后在所有人的压力之下，他爸竟然不得已把这个公司给卖了，卖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旗下的一个法国公司。最后25岁的太子以胜利告终。你说是不是还挺狠的，也挺厉害的哈？就为了商业利益，就算是亲爹，哎，那我也是无差别的攻击，六亲不认。但这场战略的转移呢，其实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把家族企业卖了之后，拿回了4000万法郎的现金，并且他们又把业务进行了重组，不赚钱的东西都给砍掉了，大大提高了运营的成本效率，所以非常聪明。你能看得出来，虽然老背头他很狠，但是战略的眼光还是非常准的。这场逼宫大战之后啊，小阿尔诺在家族企业里算是有一定的地位了。后来正好又赶上法国的带薪假期延长，阿尔诺就看准了法国人喜欢度假的这个心理，就在大西洋海边建了很多高档的度假别墅。没想到啊，效果超出预期，又是赚得盆满钵满。在1978年的时候，28岁，只有28岁的阿尔诺，当时就成了家族企业的 CEO。你看这商业洞察，你看这胆识，非常可以。时间来到了80年代，那时候法国大搞国有化，还征收了富人税。然后美国这边呢，其实是在减税吸引外资，就导致很多资金都流向了美国。你看阿尔诺啊，个人兴趣和终身事业都是搞钱，他当时也特别担心这个家族企业被充公，于是他就果断的决定奔向美国，寻求新的机会。有一次他在美国打出租车，哎，就跟出租车司机聊天嘛，就说：“哎，老哥，你知道法国总统是谁吗？”出租车司机都懵了，我怎么知道法国总统？他还非常礼貌的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克里斯汀迪奥。”哎，就是这句话哈，叮了，就打开了阿尔诺的任督二脉。阿尔诺就想了，你看他就是一个品牌，也就是个奢侈品品牌，竟然穿过了大西洋的彼岸，穿过了文化的差异，连一个美国的出租车司机竟然都知道这个牌子，可见这个影响力真的已经深入人心了。这时候正好赶上阿尔诺在为他的地产业发愁，他的地产业在美国做的其实不太景气，所以司机这么一句话就让他开始琢磨这个事儿。你讲80年代的时候，中产收入增加，大家就开始对那种品质生活有所追求，而且女性都开始出来工作了，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消费群体，就是未婚的又有钱的女性，这可是一个极大的新的需求和市场。所以小狼眼前一亮，直冒绿光，就萌生出来了一个想法，我要打造一个奢侈品的帝国，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品牌可以满足人们对品质生活的各种各样的需求。 它不是要打造一个奢侈品品牌，而是一个战线的奢侈品品牌。当时就非常的有想法，就此呢，阿尔诺就开始了他长达一生的打造奢侈品帝国之路。现在你要说卖奢侈品 OK 很贵，利润率很高，你感觉是一个非常有道理的事情，但是放在那时候80年代，那是一个非常新兴的产业，而且对于阿尔诺，他一个做地产的，从来也没碰过奢侈品，所以小狼现在只能是伺机而动，期待着找到一个时刻来无中生有。说来也巧，这个机会还真让小狼等到了。84年的时候，迪奥的母公司一个很大的纺织品集团布萨克正在出售，因为那集团效益也不好，有将近30000名员工啊，就在那大闹罢工，法国政府都非常头疼，积极的帮着寻找买家。阿尔诺一看，这可是迪奥啊，这可是我心心念念的迪奥，我一定要把它拿下来。但是哈，奈何这个布萨克的体量太大。阿尔诺把自己整个家族资产全都抵押了，才借到了1.5亿法郎，就只有布萨克报价的10%。他要搞这件事儿需要资本，没有钱怎么办呢？哎，找投行。于是阿尔诺就找到了 Lazard， 就一个精品投行，帮着他去融资，又融到了4亿法郎。但是还是差得太远。这时候阿尔诺又灵机一动，他把矛头指向了法国政府。哎，你想，当时有30000多名员工罢工啊，那肯定会导致社会的动乱。他就跟政府说，你看我法国人爱国民族企业家，你也不想让这30000名员工失业吧？我可以帮助布萨克重振旗鼓，只要你借我钱。法国政府一看，说的也是挺有道理，而且这个老头也很绅士形象，大笔一挥，直接把20亿贷款发给了阿尔诺。好一个无中生有，钱凑齐了，把这么大的一个布萨克集团收入囊中。搞到了布萨克，就相当于搞到了迪奥整个的服装业务。这对于奢侈品行业的小白阿尔诺来说啊，绝对算是打开奢侈品帝国的第一步，算是开了个好头。当然，政府的贷款也不是白拿的，因为阿尔诺承诺了要让布萨克重振旗鼓，并且保住员工的饭碗。但你以为他真的就会老老实实的经营实业，解决就业岗位吗？那当然不是了。别忘了最开始咱们就说他是一个利益至上、六亲不认的人。今天阿尔诺就要告诉你，这个资本的原始积累到底有多么的血腥。心想，我想要的是迪奥，对吧？你布萨克里边一堆又是纺织又是尿布的那些破烂业务，我才懒得管。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快速回款，然后继续扩大我的奢侈品帝国。之后的3年，阿尔诺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布萨克的资产重组当中。简单来说，就是我留下迪奥这块优质的业务，然后把那些破烂纺织业务都卖给了另一个集团。新买主接手之后呢，直接上来大刀阔斧开始裁员，裁了1.6万。那这些被裁的人，法国政府就不干了，对吧？你开始都答应我说保证就业岗位的，怎么就这么裁员了？阿尔诺这边啊，那是振振有词啊，那不好意思，集团我已经卖掉了，那谁买的？你们找谁去？ What？ 买家这边也是非常有道理，对吧？我买的时候就付了这么多价钱，我才不管你们俩中间什么协议呢，我只买我要买的东西。阿尔诺这边一买一卖，把法国政府可算是给坑惨了，但是自己把这贝壳撬开，拿到了里边的珍珠，你说是不是金蝉脱壳，玩的是炉火纯青？所以你看，这个商场如战场，真的就是这么的无情。但我们如果抛开道德层面不说，就说商业上，这个事儿对阿尔诺是绝对的成功。一方面我拿到了迪奥的品牌，另一方面我把其他业务卖了，又拿到了钱。那阿尔诺就已经不是当年刚回法国时候那个一无所有的阿尔诺了，又有品牌又有钱，接着干呗，对吧？又开始继续收购，下一个目标他就瞄准了 LVMH。来啊，精彩的来了！我刚刚说阿尔诺这个公关做的是真好，这些老料其实基本都扒不到了。你就看维基百科的介绍啊，就是说 LVMH 是阿尔诺和 LV 的头和 MH 的头共同成立了 LVMH， 一句话就说完了。然后很多中文资料呢说的也都不太对，但它中间如何收购的 LVMH， 这中间的血雨腥风，还有它如何左右逢源，小林可是在80-90年代的报纸里找到的。所以哎，咱赶紧还原一下今天这场欧洲第一的商业大战。事情是这样的，1987年6月的时候，当时法国最有影响力的皮具品牌 LV 和一个酒的品牌 MH， 他们俩其实都经营得非常好，但是呢，都怕被恶意收购，所以他俩就想能够合并在一起，这样增大共同体的持股比例，这样就防止恶意收购嘛。所以 LVMH 就这么产生了。那时候 LV 这边呢是有21%的股权，但是30%的投票权 ，MH 这边呢是14%的股权和21%的投票权。很多之后的报道写的就很乱，就是把他们的股权和投票权都混在一起说导致的。 但这两个品牌呢其实不太契合。 LV 这边呢是一个老牌的家族企业， MH 属于那种职业经理人管理的企业派，所以他俩哈，不管是从什么核心理念、品牌价值、公司经营，是哪哪都说不到一块去，整天就搁那掐。然后有一次呢， LV 要印一个纪念品，合并之后啊，这个 LV 的头其实是 LVMH 的二把手，这个 LV 的头就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 MH 那个头的名字前面啊，这一举真是大大激怒了 MH 的那个头，就让他很是不爽。而且他们的品牌理念、经营想法、思路也不太一样。 LV 这边呢就觉得，哎，我是个奢侈品品牌，对吧，平时都出入在那种高端的场所里头，你 MH 就是个卖酒的，超市里都能买着，就感觉不是一个层次。他有一次就跟 MH 的头提说，我想请香奈儿的设计师来给我做设计，被 MH 头一下就否决了。他说，我们集团里已经有很多足够优秀的设计师了，没必要做这件事。在 LV 这头看来啊， MH 你就属于处处阻挠。终于有一次他忍不了了，在一次公开发布会上，他就说 LVMH 的合并对于 MH 来讲明显就是并购和吸收，并不是平等的品牌联姻，而对于我们 LV 来讲，维持品牌的自主性是非常重要的。MH 头一听，那当然是非常不爽了，心想你个二把手，不顾集团的整体利益，公开让我没面子，真是太过分了。但是啊，不爽归不爽，他还是得防着那些恶意收购。既然你 LV 不愿意跟我同心，那我只能再找其他的联盟了。于是啊， MH 这边就去找了另外一个大酒厂叫吉尼斯，让他收购20%多 LVMH 的股份。这一举动就彻底激怒了 LV 这边，这 LVMH 俨然变成了一个大战场。好，你不是要拉同盟吗？那我 LV 我也得拉同盟，你拉一个酒厂，你们九九联合，那我作为奢侈品界的一颗明珠，我也要找出一些奢侈品品牌跟我一起联盟。于是作为奢侈品品牌界一颗明珠的迪奥就成功的吸引了 LV 的注意力， LV 的头就找到了阿尔诺。哎，阿尔诺就出现了。你看我们的阿尔诺哈，年近40，一表人才，又是迪奥服装这个品牌的掌门人。LV 头和阿尔诺一聊，甚是投机。这 LV 头就觉得阿尔诺简直就是年轻时候的自己，对他信任有加，就决定说，哎，你要跟我一起联盟，好，你现在去收购25% LVMH 的股份，这样我们俩加在一起就有了控制权。这阿尔诺一听，我去，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我们刚刚说他收购布萨克的时候是纺织品嘛，其实就是迪奥的服装业务。但是迪奥还有更大的一块，也不是更大的一块，但是迪奥还有一块大香饽饽业务，就是香水业务，其实一直是在 LVMH 集团旗下的。LVMH 这个大鱼，我早就垂涎已久了，竟然自己找上门来了，买，我买。但是阿尔诺啊，有个军师，就是之前在迪奥那个收购案当中帮他融资的 Lazard 军师，这时候就出来了，说：“哎，小阿，别，咱别轻举妄动，我给你细细分析。”你看现在你要是跟 LV 联盟，一旦你们有什么动作，这就相当于跟 MH 和吉尼斯整个那个联盟在挑衅，而吉尼斯也不好惹，对吧，行业地位、资金那都不是我们能比的，你万一要是把他惹急了，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可就不好了。你看啊，我们莫不如这样，我们去投靠 MH 和吉尼斯的那个联盟，我们出钱尽量能搞到他们的股份，你靠你的人格魅力稳住 LV 这边，我们来个借刀杀人，我们借这个联盟的刀去把 LV 搞倒，我们再斥资公开市场收购股份，如果此计得逞，我们就会成为 LVMH 的最大控股人。阿尔诺一听，甚是有道理啊，在勒扎尔的资金的帮衬下，就找到了 MH 和吉尼斯这边，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啊，我们就把它叫做新公司，这样就彻底把这三方的利益绑在了一起。同时这个新公司呢收购了 MH 之前手里24%的股份。好，那至于这个新公司谁说了算呢，你想 MH 和吉尼斯都算是大佬，彼此合作得彼此有所忌惮，相互牵制，他俩的协商你谁当也不太合适，对吧，那不如让阿尔诺来当。阿尔诺这边就是年纪轻轻的一个小喽喽，一番协商之后，阿尔诺就成了这个新公司的控制人，占有新公司60%的控制权。好， MH 这边股份搞到手了，借刀杀人，这把刀阿尔诺已经拿到了。这时候其实 MH 那边是有一些质疑的声音的，就怕他引狼入室。但是哈， MH 这个头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对阿尔诺是深信不疑，对外就一直宣称是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股东组织来防止恶意收购，而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非常优秀的合伙人，就是这位阿尔诺先生，简直就是一位绅士。这外界一看，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这绅士的帽子一扣，觉得阿尔诺也不太可能背叛这个联盟，对吧，因为你想法国那么一个注重绅士、注重形象的国家，一旦他背叛这个联盟，就会 look back，就是感觉有点丢人。但我们之前看到阿尔诺搞亲爹搞迪奥丢人，在他看来那算什么呀。 事儿爆出来之前啊，阿尔诺其实一直跟 LV 的头还眉来眼去的。 LV 头一直都觉得他是我自己这边的人，看到这报道一爆出来，他简直就是盛怒啊，完全坐不住了，心想啊，你个小家伙，不是跟我一伙的吗？怎么跑到那边联盟去了？你们不是要膈应我吗？那我也要来膈应膈应你们，就扬言说要开始购入股份，将自己的持股比例达到33%。因为33啊是一个，就你可以在重大决策里拥有一票否决权了。他要是拥有33%的股份，那你 MH 这边就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了。没想到说时迟那时快，这阿尔诺的手真的是比流言传的还快。不光快，我还有钱。你不是要买到否决权吗？那我可不能让你3天之内斥资6亿美金，将他们这个联盟的持股比例一下做到了37.5%，成为了 LVMH 的第一大股东。好家伙，眼看着 LVMH 鹬蚌相争，阿尔诺现在成了最大的实际控制人，两边两个老头都有点开始慌了。好，既然现在这样了，那我们也别掐了，我们也别去买股票了，这就是无端的哄抬股价，对吧？对大家都没有利。我们莫不如这样，你看啊，我们双方都减持一些股份， LV 你可以自主经营，给你自主权，然后我 MH 这边呢也不用担心你 LV 权力过大。至于阿尔诺，他不是想要迪奥的香水业务吗？我们把香水业务给阿尔诺，让迪奥这边都在阿尔诺名下。好， LV 和 MH 终于算是达成共识了，眼看着这个商战哈、啊、就要画上句号了。但是他们低估了阿尔诺，阿尔诺这时候跳出来了。好，你们两个老家伙，我现在已经是 LVMH 的最大股东了，我要的是 LVMH， 你们拿个迪奥香水就想把我给打发了，你们可想得美。于是阿尔诺大刀一挥，直接开始宣战，2天5亿美金，直接把联盟的股份买到了43.5%，拥有35%的投票权。这不就超过那个33%吗？换句话说，就阿尔诺现在拥有了一票否决权。你 LVMH 不是想分家吗？只要我阿尔诺在，你们就分不了。相当于他已经算是胜利了，但是哈、啊，他如果真正想成为 LVMH 的掌门人，他需要得到董事会的支持。所以阿尔诺就又开始，先是把他爸搞进了董事会，然后又去游说 MH 那边之前的家族董事会成员，还搞了一个70岁退休的机制，愣是把 LV 的这个老头哈、啊、给挤出了董事会。就在这一顿操作之下，成功的鸠占鹊巢，成为了 LVMH 的掌门人。成功拿下了 LVMH 啊，这在阿尔诺构建他自己奢侈品帝国里绝对算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相当于你今天想去进华尔街，想做投行，你立马就变成了高盛或者变成了 JP Morgan 的掌门人，就这个概念。你看他5年前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产商，现在已经坐拥欧洲最大的公司了。而这时候的阿尔诺才只有40岁，要不说阿尔诺非常有眼光哈、啊，接下来的这几十年里头，奢侈品行业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突飞猛进的发展。阿尔诺就继续一步一步开始展开他的奢侈品宏伟蓝图。其实阿尔诺收购的手法都大同小异，第一步找准目标，准备好资金；第二步就伺机而动，当对方出现要么是危机，要么是内部矛盾，要么是股价暴跌的情况下，就开始大打出手；第三步瓦解核心股东，引起内讧，渔翁得利；第四步收购成功之后，就开始亲自出马清洗管理层重新定位和包装，给投资者信心，再拉回股价。不过啊，再一再二不再三，阿尔诺这玩法早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大家都防着呢。但这毫不影响，我就发现还挺巧的，真的是3年一小战，10年一大战。几个大战哈、啊，刚刚我们说89年的 LVMH， 99年想要收购 Gucci， 09年想要收购爱马仕，19年收购 Tiffany， 就给他来一首陈奕迅的《十年》，此处掐掉。但是啊，商场如战场，肯定也没有常胜将军。这头老狼呢，也有栽跟头的时候。就比如99年想收购 Gucci， 1月份斥资14亿，在公开市场收购了34.4%的股份，这时候已经是 Gucci 的第一大股东了。本来想着说已经花小钱办大事，享有了公司的决策权，没想到 Gucci 这边那肯定是不干了，他就跟阿尔诺说：“你别想着老搞这些小动作，你要收就花足了钱，咱全给收了。”但阿尔诺肯定不愿意啊，心想明明34.4%就能搞定的事，干嘛要花那么多钱 ？Gucci 这边就开启了一个自杀式的防守反击，叫毒丸计划。一方面呢，给自己的员工和管理层发新的股份，另一边又把自己手里的股份卖给了 LVMH 的一个竞争对手，就是现在的开云集团。这么一顿操作下来，阿尔诺手里的股份就被稀释成20%了。阿尔诺这边上诉法院又遭到了驳回，这下一看，我收也收不成，拿着个20%也没啥意思，干脆把自己手里的股份也卖给了开云集团。Gucci 的收购就宣告失败了，但是也不耽误阿尔诺，还接着收呗。10年之后，09年的时候又开始搞爱马仕，悄没声的先在公开市场上收购了4.92%，因为超过5%就要公告。到了2010年的时候，等时机差不多了，又以股票掉期的形式收了17.几%的股份，这时候就达到了22.02%，成为了除爱马仕家族以外的最大股东。爱马仕这个家族哈，虽然加起来的股权是非常多的，但是摊到每个成员的手里都不到5%。爱马仕家族的人就集体临时召开会议啊，一看外敌当前，那我们自然要拧成一股绳，临时 决定说我们放弃个人的利益，成立一个爱马仕的这个家族集团，占有50.2%的股份，这样就能控制住爱马仕了，并且规定这些股份在20年内都不准交易，铁了心了要跟阿尔诺死磕到底。同时哈，他们还向这个法国金融监管局去告状，说阿尔诺在私底下想搞他们的股份。过了几年，这个监管局终于判下来说阿尔诺败诉，先是罚了他800万欧元，然后又明令他开始要减持爱马仕的股份，从20%几降到8%，并且规定说你5年之内不许再碰爱马仕。但这波操作下来，虽然公司没买到，闹得爱马仕这股票大涨，结果阿尔诺从这股票涨价里又捞了38亿欧元。但从收购的结果来讲哈，收购爱马仕这一仗，哎，又败下阵来。又过了10年，到了2019年，阿尔诺又开始去搞他已经埋伏已久的一个目标，就是 Tiffany。两边也是经历了各种谈判，最后终于敲定了收购意向。万万没想到2020年初的时候遇到了全球的黑天鹅事件，疫情爆发，那这奢侈品市场肯定受影响， Tiffany 股价大跌，并且还赶上2020年7月的时候美国宣布要对法国的品牌加收关税， Tiffany 肯定就没有之前那么值钱了。那阿尔诺要以之前谈下来的价格买，那显然就不划算了，老狼哎，自然就开始玩赖呗，我就不买了，开始压价，两边就开始打官司，六亲不认。打官司这个事儿，阿尔诺是从来都没在怕的，打这个两败俱伤也不好， Tiffany 最后也算是做出了让步，阿尔诺这边压低了价格，最终把这个楚楚动人的 Tiffany 也收入了囊中，再次扩大了他奢侈品帝国的版图。从90年到2020年这30年间啊，阿尔诺的 LVMH 一共收购了70多个品牌，可谓是毫无人性了。来，我们来学习一下 LVMH 旗下的这些奢侈品品牌：
Louis Vuitton、
Vave Clicquot、
Sephora、
Tiffany、
Christian Dior、
Fendi、
Hennessy、
Marc Jacobs、
Louis Vuitton、
Céline Dion、
Lumova、
Bulgari、
Moina、
Takoya、
Givenchy。
现在的 LVMH 市值已经将近4000亿了，是欧洲最大的上市公司，旗下拥有70多个品牌。原本的奢侈品界是 LVMH、 开云集团还有立丰集团这三家哈，三足鼎立，分庭抗礼。但现在 LVMH 已经是另外两家加起来市值总和的2.5倍了，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阿尔诺也凭借着他打造的这个奢侈品集团，短暂的成为了全球首富。我们今天讲阿尔诺的商战，各种并购，你感觉好像他成功的奥秘就是买买买，但是真的只有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有钱的公司，有钱的企业多了去了，但能像阿尔诺这样把 LVMH 构造成一个奢侈品帝国的就他这么一个。奢侈品它跟我们买平时的产品不一样啊，它不光是说我们要买那个产品本身，而更多的你买的是一种幻想，一种渴望，一种品味，一种被营销出来的品牌的奢侈的感觉。而阿尔诺就成功的抓住了营销和人性的本质，非常善于打造这种感觉。作为奢侈品品牌，阿尔诺非常明白，尤其是最大的奢侈品品牌，我要做的并不是追随潮流，而是要创造潮流，所以他就非常的注重创新。阿尔诺之前也亲口吐露过成功的秘诀，就是他对设计师的创意给予相当程度的尊重，几乎从来都不会枪毙任何一条新的创意。在阿尔诺接手之后，像是迪奥、 LV、 纪梵希、 Celine 这些品牌都是逆势而上，在他手上逆转颓势，重振雄风。另一方面，我们刚刚说奢侈品不就要营造那种奢侈感吗？阿尔诺也非常善于讲故事，就塑造这个品牌的形象和意义。比如你看他收购的这些品牌，大多数都是家族企业，为什么？家族企业就是有那种传承，就是有那种奢侈感，好便于他塑造故事。所以他每收购一个品牌哈，就提价搞故事，增加品牌的价值和意义。就比如说那个拉杆箱品牌 Remova， 它之前是一个德国的老牌，有120多年的历史了，是一个就是又批发然后经常打折这么一个老气横秋的形象。2016年10月的时候
Remova
被 LVMH 收购了，当时阿尔诺的儿子，那时候儿子才29岁，就提出来要收购
Remova，
拿过来之后大刀阔斧的改造，砍掉批发，砍掉折扣，提价塑造奢侈感。因为它那个箱子材质非常的轻便，所以当时小阿尔诺就以这个为点，主打那种可以带上机的行李箱，然后还加入了季节限量款，就把 Remova 营造成一个商业人士都觉着哎，拿着就很高级的箱子。你看阿尔诺善于创新，善于打造品牌故事来营造这种奢侈感，为的不是解决你现在的痛点，而是让你产生一种新的渴望。好，我们今天看到哈，阿尔诺一步一步把他爸、把法国政府、把 LV、 把 MH 都气到吐血，但是也确确实实把这个奢侈品帝国打造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有人说他不讲信用，唯利是图，也有人说他就是个商人嘛，利益至上也无可厚非。不管怎么说，阿尔诺的这些商战充分体现出了商场的无情，而这无情恐怕就是让商场最精彩的地方。
Don't make me dance，
买我买，法国大搞葛优化，比他少一少是，但是说时迟那时快，哎，这句话没有，哎，就是这句话，好像一个，好像一个什么呢？而这个男人就是这个集团的掌门人 Bernard, I don't know.
Bernard,
excuse my French, 因为他那个带点那种这种声音，你知道吗？